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中共静静咁增加对私企巨头投资，引发外媒关注。中共国有资金投资科技巨头有呢个考量。国进民退趋势发展速猛，业界平息影响。中共治下私营企业丧失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以来，中共政府的一些秘密商业动态已经越来越被各国媒体关注。在这个礼拜，英文媒体披露，中共政府正在背地里借助投资资金，增加对中国私营企业的持股量。根据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这个礼拜商业版刊载的文章，一家名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简称为中网投的机构，在近年活跃地投资各大科技企业。它不仅拥有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子公司的股份，亦持股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快手和微博等公司。而且中网投能达成的交易都是业界能想到的最好的交易。比如他拥有字节跳动下属公司1%的股份，但却能够任命企业关键短视频业务部门董事会的3名成员之一。同样，中网投亦用150万美金的低价投资换取了社媒巨头微博公司的1%股份。他还计划设立一个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体量相当于一家硅谷的大型风险投资公司。中文指出，这家成立仅5年的公司能进行这样的交易，显然是因为它并不是典型的市场投资者。根据中网投的官方网站，这家机构由中共国务院设立，主要归属在中共网信办名下，其主要业务是直接投资科技公司的股权，涉及领域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设施等。这样的做法意味着中共政府借助中网投使用折扣价持有社媒和科技公司的股份，并能够任命董事会成员，从而控制公司发展走向。对于中网投的成立目的，中网投董事长吴海宣称，这个基金是北京政府国家队的坚定组成部分，亦是最重要的国有企业的集合。而伦敦国王学院东亚经济系讲师孙欣评论说，北京当局对中网投提供了慷慨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但是政府这些投资亦加强了监管审查，甚至加强了北京对其企业的直接控制。加拿大政经评论人士赵培对希望之声说，其实中共渗透大型私企的做法在中国市场已经构成了不成文的惯例。赵培说，中国在被共产党控制的这么多年以来，历来都是这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真正的私有企业，它只能够做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一定会被共产党权贵或者是共产党收编，这个是一定的。其实共产党的渗透一直都存在，就是它董事会里面绝对会有一个明面上的共产党这个代言人起到，它现在增加了持股，只不过是增加了更大讲话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已经高度担忧中共政府干涉大型科技公司的运营工作。外界发现，在中网投的投资宣传册中，这家机构承诺不会在投资中追求过度盈利，但是它注资的领域都和北京在其第14个5年计划中优先发展的领域相同。这个意味着北京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其技术扩张目标。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增加对字节跳动、商汤科技这样的公司的持股量，并对有些公司派驻董事的行为，简单话就是为了监控字节跳动、快手等公司会收集很多客户的数据和资料，尤其是视频资料，而商汤科技是开发图像处理、人面识别等技术，在算法、数据运算上有深厚的技术积累， 不论是字节跳动的数据，还是商汤科技的算法，对中共监控百姓来讲是非常重要。他认为中网投持有字节跳动旗下公司 1% 的股份，但是有权在关键单位中任命三名董事。这个行为很明显表明中网投主要是出于控制权的考量进行投资，而非现金回报。中共是不允许大量用户资料和数据掌握在私人公司里面，他只有将资料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够提升他的监控网络和能力。这个就好像在一个我为意识的社会中，老大哥要时时刻刻掌握监控数据的。赵培亦认为中共是一定要控制国内的高科技公司。赵培说，因为他现在是高科技公司，他们是处于一个垄断地位，共产党是一定要将他拿到手的。之前这些高科技公司也是共产党的，不过是共产党的权贵资本在控制，现在共产党直接伸过一只手来控制，只不过是他为了下达命令更方便一些。这些高科技公司很多都是成立党支部的。在近年以来，中共政府正在严厉打击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并且正在不断扩大公有制投资。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等高校学者联合发布了一篇论文，指出在2000年获得中共国企背景投资者注资的中国私营公司占 14.1%， 而在2019年由中共注资的私企百分比达到 33.5%， 到2019年和国有企业合资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数目已经超过13万，高于2000年的 4.5 万。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投资私营企业的金额也在激增。在2016年，中共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公共投资为94亿美金。到2020年，中共政府的投资额飙升到1250亿美金。虽然预计在2021年会回落到600亿美金，但这个数额仍然是2016年的6倍。对于获得中共国企投资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加的情况，蒋天明指出，在这个领域有两个普遍的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个现象是，中共国企一般凭住其国企的地位，很容易从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融到很便宜的资金，而私企融资就不好像国企那么容易了。一般来讲，国企融资的资金成本亦比私企低。一般来讲，私企因为它融资不容易，比国企更容易出现流动性问题。当私企出现资金链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国企收购。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企经营效率普遍低于民营企业。国企资本越多的介入民营资本，更容易拉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国企的管理层有很多工作是政治层面的工作，这个意味着私企的回报率可能亦是因为国进民退的问题降低。打个比方，比如建一个水电站，建设的时候项目的资本结构是 20% 的产权， 80% 的债务，但是当地没有足够的用电需求，水电站发的电卖不出去，成为了弃电。这样这个项目不仅没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量，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在建造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水泥等等材料亦相当于一种浪费，同时建造过程中的债务亦隐藏着到期无法偿还等金融风险。这种工程经济层面的回报率并不高，但是是政治工程，国企会做，如果是民企就会比较少的涉及。赵培则认为，现在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中国的私人企业被共产党压榨的欠债非常严重。比如说恒大，它虽然背后有各种资本，它欠债仍然非常严重，但是这样的企业仍然会有持续的发展一段时间的能力。赵培说，这些企业因为本身就是靠资本吹起来的，至于哪个资本呢，对它来讲是无所谓的，因为整个中国现在其实是外国的钱不断进来的状态， 只是他们企业能够拿到外国的钱，或者是中共央行继续印钱，这个高科技企业依然在发展。虽然公司获得了来自政府的资金，但是企业的自由亦越来越少。目前北京政府对私企的控制达到了20年以来未曾有的高度。近期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宣布退出管理层，公司的运营前景备受关注。有知情人士指出，中网头派遣到字节跳动董事会的成员显然没有明确的科技领域业务经验，但是具有中共宣传口径的背景。经济学人的评论认为，中共大举投资私企的做法不可能比美国和国际上的投资者满意，原因是北京政府现在对私营企业展示过多的审查能力。蒋天明说，实际上海外持续揭露中共的渗透做法已经会对抖音这样的企业去西方自由国家开拓市场带来限制。比如说，当西方自由国家的人知道抖音其实是被中共干涉，自己在使用抖音的时候，个人信息会被后面的老大哥获取时，或许那些人就不愿意使用抖音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